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书好不好？我们可以早点看。好，今天是到76页。因为上个礼拜你看去马来西亚也是五天，然后马上就接着回来，马上接着处理很多事情了，然后再来台南，再来高雄，再来这个就礼拜一昨天才想着说可以好好放个假，然后就开始释放过度承担的伤力，身体的这个压力。好，那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第二章集体的冥想，对疾病的健康计划，信念的流行病，以及对付绝望的有效精神接种。挺长的呢，76页这里啊，第二章。好，我们看第三行啊。虽然在这本书里，我会指出一些个人与集体经验的不幸区域，但同时我也会提供有效解决的一些建议。好，接下来这句话你把它画下来，很重要啊。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的心象带来其自己的完成，这些是古老的格言，但你必须去了解。你们的大众传播系统如何扩大了正面与负面的问题？啊，因为这段话太好了，太重要了。你平常都注意什么？你比较注意那些灾难性的新闻，啊，悲伤的新闻，像最近这个演艺人员又来了一个烧炭自杀的消息，对不对？啊，那接二连三啊，在我们社会上有发生这么多令人这个伤心难过害怕恐惧的一些新闻，于是有人就会开始做出很多心理上面的防范措施啊，预防措施啊。那像我们对这些外来事件的发生的一种心理的反应啊，各位你有没有常常留意到你自己会起什么样的反应啊？你在看这些新闻啊，你在面临很多的这个很多，不管是人家转述的，或者你自己发生的、身边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对应这样的事情？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你有没有常常留意到你自己在看这些消息的时候，它引起你内心里面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上次那个捷运站的事情，有没有很多人就不敢去做捷运了嘛，起码会维持一段时间，听说第二天就少了7万多人啊，就不敢做捷运。这就是你注意什么你就会发生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因为你认为做捷运好可怕好危险了，于是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根本不敢去做，好，根本不敢去做。好，那我自己倒觉得说发生完之后应该是最安全的时候好，对，刚发生完啊，因为一个很大的集体意识创造出来的紧张的那种张力释放掉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社会事件啊，会不会在这个社会事件发生之后，其实很大的一个紧张的那种意识氛围它释放掉了啊，释放掉了。可是呢，在看这些新闻的个人他自己承担的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啊，他从这样的新闻里面自己心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好，那我们有没有特别的去留意到啊？有些人他会延续这样的一个灾难性的新闻在自己个人生活啊，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会起了很多的反应，后来可能有些人根本不敢到公共场所，不敢坐大众交通工具，有没有？好，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在你心里面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句话就很重要，因为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假如你看到这个新闻你一直是停留在一个恐惧的一个感觉里面，那么这个恐惧将会在你的心里面开始产生一些作用，而你会依着你心里面的这个感觉又把这个恐惧事件对你的影响再继续的延续下去，延续到啊，你可能就开始会联想到有人不敢坐公共汽车，有人不敢到这个人很多的地方啊，有人呢可能这个真的再也不敢坐捷运了， 骑脚踏车都可能好一点，但是骑脚踏车也很危险嘛。你坐任何的交通工具，大概都有你想不到的危险，对不对？这有点像是赛斯讲的一个比喻啊。他说，好，你的身体，好，哪一个器官出了问题？啊，那也许你用着医疗的方式把那个器官治好了，可是基本上引起疾病的信念没有处理的话，那么那个病恐怕还是会跑到另外一个器官里面去发作。大家听懂了吗？啊，真正产生疾病的那个信念，假如没有被处理，即便你这个器官的毛病你治疗好了，可是这个疾病会跑到其他的器官里面，啊，就是其他的这种生病啊，其他的这个病症在延续着你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信念。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群体事件所带来的恐惧的感觉，这个恐惧的感觉永远都有你个人的因素。你为什么看到这样的新闻就会把你吓成这个样子，而你再也不敢坐交通工具，大众交通工具？各位，你知道这意思吗？好，所以他就是在说，你注意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这句话太重要了。你的焦点是放在哪里？所以你看，当我们的大众媒体一直在宣传着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多半是很多这种负面的消息。假如你对焦了，而且深深被这个负面消息吸引，而且还引起你很多的感觉跟反应，那么这些感觉跟反应会在你个人的心里面又开始产生后续的效应。大家了解吗？后续的效应。那所以赛斯在讲，好，你必须要去了解你们大众传播系统如何扩大了正面与负面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哈，假如我们的这种大众媒体常常宣扬的都是一些非常棒的正面的消息，多过负面的这些讯息，那你想对这个社会层面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有的时候我都会想，为什么会造成接二连三这么多啊？我们说负面的这些社会消息，好，会不会在意识层面不知不觉的哈，暗中暗地里面一直在渲染着，好，这种恐惧的、焦虑的、悲伤的、低落的心情，它其实会在每个人的这个心理上面慢慢去发酵。假如你非常注意这种消息的话，像我最记得以前我婆婆都是这样的，新闻上看到什么消息，她就开始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几点以后绝对不可出门，因为最近附近发生了那个抢案，然后她就开始很紧张，然后她就会耳提面命，要我们几点之后绝对不可以上街，绝对不可以怎么样。那我就常常蛮皮的，我就说你不要再看报纸了，你也不要再看新闻了。假如你看完新闻、看完报纸，你都拿这些话来恐吓我，跟恐吓小孩的话，那你还不如不要看吧。因为他每次都非常紧张的，而且是真的很认真的，阻止你出门哦。包括对小孩子很小，他就会说：“哎呀，外面很危险啊，千万不可以随便乱跑。”那假如说啊，这个孩子小，然后他就接收了、吸收了你给他的这些很多可怕的一些想法啊，那这是他自己对外在的这些可怕的或者说一个新闻事件的反应。可是呢，他可能会用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再来警告孩子啊，或者警告他身边的人。假如这个孩子或他身边的人，他也是开始啊，这个慢慢的这个被渲染多了，也开始有点神经兮兮的，或者说比较紧张的话，那你想，那这个孩子长大了，他会不会是一个比较神经敏感的人？会啊，你知道吗？我就是还有碰到二三十岁了，他们是不敢过马路的，他不敢，一站到马路的十字路口就会在那里进退两难，慌慌张张的，他越觉得马路如虎口，很可怕。好，还有小时候一直被教导不要一个人走暗路，不要一个人走小巷子，有没有？好，将来长大了，啊，你真的常常不由自主的，只要是一个暗暗的没有路灯的地方，你心里面的恐惧感就开始产生了，马上就好像一个反应就发生了，有没有？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呢？好，就是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小孩子小时候呢，你不断的给他灌输这些叫这种 要有忧患意识的这些想法的话，那这个孩子从小就一直不断的接受这样的讯息，他长大慢慢的他会不会开始对很多事情都会有忧患意识，而且是不自觉的，就崩一下就跳出来了，崩下了那个心里面的那种防范的心态就开始出来了。好，所以在我们的教育里面你就要留意了，你都是跟孩子讲些什么话，你都跟孩子讲些什么话。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辅导了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有三年都没有出来上学，才20岁。他其实提到了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小时候呢有一次小学3、4年级这个跟着爸爸妈妈出去玩，那后来他们要吃饭，大人一桌小孩子一桌，那菜竟然是先送给大人那一桌，小孩那一桌的菜就迟迟没有上来，那小孩子很饿，忍不住等不及，他就这个代表所有的小孩子疯就跑到大人那一桌，就说为什么小孩子的菜都还没有来。哇，结果他的印象里面他的描述就是说所有的大人都盯着他看，就他爸爸就当场就破口大骂，就骂他没礼貌没教养啊。后来这个孩子就被骂走了，就回到那个桌上。那后来难怪他一直在跟我描述，他说这个做人要成熟一点，要成熟一点。他说他班上那时候17岁的同学看见就是那么不成熟，可是呢他们就是17岁就是那个样子，他也在跟我描述。可是他说他好像就没有人可以讲话啊，我说因为你很比较成熟是不是，他说也不是啊，我讲的话题他们都没有人会应答我，可是人就是要成熟一点啊，成熟一点做事情才比较这个不会出错啦什么的。那为什么20岁的他会做这个描述，因为他突然他跟我讲到他小时候这件事情，后来他的父母亲有来上这个亲子工作坊，爸爸当场其实有点在忏悔，因为后来孩子3年不上学嘛，也没有人际关系，那父母亲有很大的压力。后来我才知道，他妈妈就补了一句，我就讲了这个例子给他听，你儿子怎么跟我说？他妈妈补了一句说，还不止这样，因为回来还打了一顿，打了一顿说太没礼貌了。好，可是这个小孩子他的感觉是，我是让你没面子，有没有？因为我不够成熟，所以爸爸会说你怎么这么不成熟，这么不懂礼貌。可是当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一定是先把菜给小孩了，应该是小孩那桌的菜先给嘛，小孩子等不及嘛，怎么会是一直上到大人的这个桌上吃？可是在当时他们的一个礼仪，他们在马来西亚有3个人种，印度人、马来人跟这个华人。其实华人的对一些传统的观念可能比我们台湾都还要更注重，那因为台湾已经太新时代了，就无法无天了。可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的礼俗就是，以前嘛，我们中国人也是，大人没有吃完，小孩子不可以上桌嘛，甚至一家之主没有吃，女人也不可以上桌，对不对？所以哪有小孩子的菜先上呢？可是像我们现在这么讲究新时代教育的人，我们当然是小孩子带桌先上，我也插到那戏服嘛，小孩子肚子饿了还跟你客气啊。可是他那一次的经验不是这样子，对，我回家还被打了一顿。可是这个小孩子他在描述的时候并没有怪他父母亲，他只是这个轻描淡写的跟我讲，他只是说我爸爸一定要骂我呀，这样就可以给人家看到说他也在教我，他也在教我。所以那一桌的大人大家都盯着他看，然后那个爸爸当场就骂他。可是当大家都盯着他看的那个眼神对这个小孩子有没有开始产生作用了？有，假如我没有做好，我的行为不好，我这个没有做的像大人要求的那样子有礼貌啦，或者说能够很得意啦，那我就会挨骂，我就会被人家看作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假如这个成为了他内心里面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他将来你注意什么就得到什么的意思，将来就是你随时随刻都在要求自己的行为要得宜，有没有？你会不知不觉的常常会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很成熟的人，你会不会也这样子来要求别人？你会不会也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别人？所以他就觉得他17岁的同学都太不成熟了。 我们这有个十八岁的同学坐在这里，就像是很成熟的，把贝姑姑带来了。那各位，你有想到，我们是怎么样在跟孩子讲话？还有你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常常听到些什么话？然后不由自主的成为你的注意力会集中焦点的一个方向。于是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只要你老是觉得说做人一定要有礼貌，你就会老是去看看人家有没有礼貌，你很在意人家对你有没有礼貌，没错吧？哈，嗯，像刚刚同学提到的一个例子，会不会你也会常常要求自己行为要得宜，不可以吵到别人？只要就你个人而言，好，我们真的也要这个留意一下公共秩序嘛，不要吵到别人，这是好像理所当然的。可是我是在讲说，这是我们注意的焦点，对吧？我们注意的焦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后面的这个人怎么一直在那讲话都没有顾虑到别人的感觉。所以换句话说，你个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习惯，常常会留意到别人的反应，对不对？会注意到在公共场所里面，我们最好行为要合宜，不要吵到别人，不要侵犯到别人的一个这个界限。那我在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他要注意的事情，他要注意的方向。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你自己平常都在注意些什么样的事情，你都在留意什么样的事情，你在留意什么样的事情，你反倒是会不断的看到那样的事情，对不对？不断会看到那样的事情。好，所以蔡司接着讲，我们继续看。也许有一阵子我会强调，作为个人以及作为一个文明的你们，如何瓦解了自己的安全感受。然而我也会教你们如何加强对生物健全性和心灵理解的必要感受，以增益你们的心灵和肉体的存在。好，他这里是在讲我们随着这个文明的一个发展，随着我们社会有很多的这个事情不断的在发展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常常会受到很多公共宣传的一些这些广告也好啦，那这些这个所谓的公益宣传啦，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常常受到影响？于是它瓦解了我们的安全感。他后来会讲，特别有很多的医药广告，特别有很多的身体要定时的健康检查，特别是他后面讲到很多像乳癌的发生，恐怕有一大半是来自于你一定要常常自我检查，以早期发现，然后能够早期预防。于是很多人受了这样的一个催眠跟暗示，本来你没有乳癌的，可是你常常被催眠，而且你也接受了这个催眠，你常常有一种这种不由自主的就开始自我检查，或是你定时都要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其实你在做检查的这个行为的背后，就是开始在怀疑你自己很有可能得乳癌。所以健康检查的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大家的信念，就是你是容易生病的，没错吧？有些人时间到了就要去做健康检查。我甚至有朋友他们的器官团体常常都是固定要他们做检查，有些人检查出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还要花钱做更进一步的检查，因为怕没有检查出来，怕一般的这个健检免费的健检很多东西检查不出来。那你看我们有没有常常受到这些广告或者这些宣传的影响？会吗？我们都是被暗示的。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不由自主的被很多大众宣传的这些媒体里面所夹杂的一些这个不管是他是为了你好所做的一些宣传，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看到背后他做这个宣传的那个信念。于是我们都一直被催眠，被催眠，对不对？好，所以蔡司就说他要教我们怎么样来加强生物健全性和心灵理解的必要感受，也就是说加强我们对我们自己这个生物性的存在，包括我们身体自然的这些痊愈的力量，还包括我们在心灵上真正了解到信念是怎么创造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它会加强这个部分。所以他接下来讲， 你们的信念产生了无价值的感受，再把自己人工化的与自然分开之后，你们不信任自然，却常常把它当作敌人。宗教给了人灵魂，同时却不承认其他族类也有灵魂，然后你的身体就被贬谪，对，给自然，而你的灵魂则给了圣洁无瑕，高高在上，看着他的创造物之上帝。念得这么不顺，是因为我的背后在抽痛。
对对对对，嘴巴有点痒。
发烧的好，抽的好，这个神经需要释放跟清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神经很敏感，啊，神经一直在传导很多的讯息，啊，传导很多的讯息。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念，啊，我们相信什么，看到什么，我们身体就起什么反应，我们的神经就立即传导这个反应。所以我相信这个发烧是一件好事，稍微有耐下的事。发烧是一件好事，在清理你的神经系统。没错吧？是哈，这念的完全不太流畅。好，来，好，这段话在讲啊，在讲，其实，在宗教里面，有的时候他会认为其他异教徒啊，这个他不承认其他族类有灵魂，异教徒啊，宗教的一个本身常常会有一个怎么说呢，画地自限，有没有？你是我这一教，你是那一教，所以你那教跟我这一教不同，所以我们两个不同卦，啊，只有信我的这个教才有什么什么，不信教的人就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所谓珍贵的特质。好 ，OK， 好，他在讲这个东西。来，我们再看下一段，科学信念告诉你，你们的整个世界是意外发生的，宗教告诉你人是有罪的，身体是不可信任的，感官能够引你走上起伏，在这个信念的迷宫里，你的价值感与目的感丧失了大半，于是产生了一种普遍性的恐惧与怀疑，而生活太常被剥夺了任何的英雄气概，身体也无法对普遍化了的威胁反应。啊，这意思也就是说，科学常常告诉我们说世界是意外发生的，宗教告诉我们说人是有罪的，啊，身体的欲望要好好的被消灭的，有没有？身体是不可以被信任的，啊，你的感官会引你走上歧途，所以我们常常修的怎么样，没有感觉，要如如不动，有没有？啊，我们的心要修到如如不动，不要有任何的欲念，不要有任何的情绪。啊，有没有很多人在宗教团体里面就是要这样修嘛？啊，修到像搞木死灰一样，修到让自己都没有感觉。好，那赛斯在讲说，其实，好，这些都是啊一些不太正确的、不正确的信念，啊，不正确的信念。而且呢，你看对我们的感官的反应，啊，这个认为是很不可靠的。可是。感官不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接触的一种方式吗？我们跟这个世界接触，因着我们的感官所起的反应，而能够明白自己是怎么跟这个世界在接触的一些基本态度。好，我们的感官就是在教我们，而且引导我们去看到我们是怎么跟这个世界在做互动。我们感官的反应，对不对？好像你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虽然不见得是最正确的，可是你看到了，你选择你相信你所看到的，你会不会起反应？你听到的啊，是你马上接触到的，那么你会不会对着你所听到的而起反应？那这些反应是不是都在引导我们，给我们一个看到自己内在里面一个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跟方式？而且再次说嘛，要透过这些情绪感受，我们才有机会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的内在是在什么状况里面。好，那比如说眼睛看到了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好，这个很不舒服的一个现象，比如说这个你就看到一场车祸，好，心里面引起很大的那种害怕，好，恐惧的反应， 那么因为有了这个恐惧的反应，首先第一个，也许你在开车或是走路你会特别小心，有没有给你一个提醒？好，也许他也会引导你去看到为什么对一个外在世界起了一个这么大的反应，这个大的反应它是在有没有在反映出你内在里面未被看见甚至隐藏很深的一个恐惧的经验，有没有可能？有。所以感官的感受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们常常在宗教里面的修行要我们关闭我们的感受，对吧？因为感受会起伏，起伏会影响修行，没错吧？嗯，好，来我们接着看啊。然后呢，因此身体在这种环境里就会被置于不断的压力之下，而努力想去使那个危险明显化。身体天生是为了保护你而行动的，因此它累积了很强的张力，所以在许多场合里一种明确疾病或者威胁性的情况就被制造出来，以使身体摆脱一个强到它快无法忍受的张力。就像我刚刚在讲，好，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跟目的感啊，这个丧失了大半，产生一种普遍性的恐惧怀疑，而我们又常常被剥夺了任何的这种英雄气概，身体无法被普遍化了的威胁反应啊，所以我们的身体，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透过感受更了解自己而做调整，可是当我们在关闭我们的感受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承接很多的压力。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只要当宗教要我们感官关起来，那我们反而没有机会从情绪上的反应认识自己的内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好，因为我们常常会透过情绪的反应而发现，哦，我现在压力很大，哦，我现在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恐惧感，哦，我现在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于是提供给你身体一个机会，找到一些方式去释放它，有没有？你啊，你这好紧张啊，或者说哦，这心里面好不舒服啊，那你就可以打电话跟你的朋友聊聊天，有没有？讲讲话，哎，我现在怎么回事啊？你要不要帮我看看？于是你有了一个这样的机会，你会不会因为这个过程，这个去找到释放这种情绪的机会，而降低了你身体的压力？大家听懂了吗？可是当你很多的感官反应啊迟钝了，甚至于你根本不让自己有太多的情绪反应，于是你的身体那么自然而然去接受了这些未被释放情绪所带来的压力。大家听懂了吗？好，比如说像一个不太表达情绪的人，不太说他真心话的人，他要不要承担很多的压力？要。好，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接二连三的要不断的做讲课啦，哈，或去到处跑哈，那会不会有压力啊？有啊，有时候累了，可是不行啊，你下一堂课还要上啊，你接下来要到别的地方去啊，然后又有人要找你问问题啊，然后你又觉得说，哎呀，也不能够不回答或者是置之不理，好，你就尽可能一直不断的在表达，等到你一放假了，身体一松懈了，有没有在释放那个一直过度承担的张力？好，你没有办法在即刻跟人家说我好累哦，我不想讲话，好，或者说我好累哦，我不想接这个课程了，好，我好累，我不想去讲了。好，你没有表达，那你这些情绪到哪里去了？然后又没有赶快做一个好好的这个休息，所以你的身体就不知不觉承担了很大的一个张力，明白？后来就透过发烧啦，透过生病啦，来释放你的张力。还有很多人其实很不舒服很不满意的情绪，可是因为说要忍耐，你看在现场的一个状况，可能你的父母跟你讲了什么话，你的先生或你太太讲了什么话，或是你的小孩子跟你讲了什么话，你听了很不满意很不爽，可是你没有立即表达，因为你啊，想说不要跟他吵架，不要让人家不高兴，那你这些情绪到哪里去了？让你的身体开始承担呢，对不对？通通压抑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身体才会好，这个在很多的场合里面用一种明确的疾病或是威胁性的情况被制造出来，让我们的身体摆脱一个强到它快无法忍受的张力，于是你的身体生病了。你看身体生病了，表达一个你的压力过度了，第二个它在帮助你释放你已经过度承担的压力， 所以就要感受，而且要感谢那个发烧，哦，烧成那个样子。后来我心里就想，很好，烧掉了很多这种压力哈，烧掉了很多的负面情绪，好，然后顺便整理一下神经系统，啊，因为神经系统不知不觉的就会吸收很多的啊这些情绪跟感受，对不对？好，吸收很多，你马上有个反应，可是你又不能够去表达，有没有？你就马上打回来，会不会不舒服？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当你一直沿路上一直想叫后面那个人闭嘴的时候，可是你没有办法说出来，你的身体的反应有没有看到？会不会有身体的反应？对，你很有修行。好，可是假如今天是一个比较是那种个性比较强烈一点的人，后面那个人一直在讲话，然后他又不能够去阻止他的时候，他的身体会不会起反应？会。各位，你想会是什么反应？有时候会紧绷，有没有？啊，有时候那个汗毛会直竖，有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心脏会开始蹦蹦跳，因为你很想讲那个话，快要蹦出来了。可是你又说不要讲，不要讲，哦，那心脏就蹦蹦蹦蹦蹦蹦蹦跳，啊，然后硬是把那个话吞下去。好，所以各位，你开始留意一下，你注意什么，你就会发生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好。刚才问同学说有没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啦，啊，有没有什么这个心情很低迷的啦，有没有？有没有觉得人生很乏味的吗？都没有。
我想要分享一下。
哎，来，这个麦克风给你，你等一下。
哦，我想要分享就是老师刚刚最后讲的部分。就是说疾病一种明确疾病会因或者威胁性的情况就被制造出来，以便身体摆脱一个强到它快无法忍受的张力。我是想到说我最近有个经验跟这个蛮像的，就是因为从这个学期大概二月还三月开始补习班就说要收起来，然后我就一直在找工作，所以其实我这几个月压力很大，然后好不容易就是大概前一两个礼拜终于找到一个工作，还不错，就是大概有2万多3万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我可以专心工作，有一个更好新的开始。然后最近就是我不知道我妈怎么了，她就是就是常常动不动就把我骂了一顿啊，说什么没做事情啊，其实我都有啊，可能他没看到，而且他最近常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骂起来，这样什么不要开冷气，我想说你为什么要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像我睡觉的时候要吃药干嘛的，然后可是我觉得就像我在这边学的一切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我就是觉得我已经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这阵子找工作压力，我好不容易我可以，而且我养家老师也知道我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各方面都越来越好，好不容易站起来，那跟大家讲没关系，我住过很多次精神病院，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我真的也很幸运，可以真是晒死，然后好不容易站起来，我想我绝对不能再倒下去，绝对不能，而且我大部分几乎每一次住精神科病房都是因为我妈，不然就是呼吸不顺啊，急诊啊，所以我现在每次经过中国我都觉得真感谢还要来带走，不用再继续急诊了，
也不用到基金会，也不用到精神病院。
对，而且我还要养
自己，另外一种精神
病。没有，我觉得来这边真的是碰到最好的医生，就是不管是许医师或是家珍老师，我觉得你们真是最棒医生，以前医生都对我没辙，甚至我还要吸氧气，对啊，然后我还要用氧气，啊，现在都不用了，就是各方面都我觉得越来越可以当一个正常人了，所以我就想说刚好还好现在有工作了，然后呢我就想说好，我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想我没有办法改变他，那我从就像我们学的说 从我自己做起，那随便你要怎么样，反正我找到住的地方了。那我觉得就是感觉就好像真的就是一切都是最好安排，我受不了了，然后找到工作了，然后我可以搬出去住了。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啦，跟他有比较好的关系，我也可以专心工作休息什么的。好，
这样假如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妈妈老是半夜来骂你，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对，你妈妈老是骂你哈，这会不会是最好的安排？什么意思？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你才赶快更用心的去找工作，好脱离这个妈妈？好，假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他的意思就是说，发生在你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最好的安排，没有例外的。啊，所以你常常在讲到你的压力都是因为你妈妈来的嘛，对不对？主要这是最好的安排，那你从你妈妈她的身上你看到什么？啊，她为什么老是骂你？
而且我觉得这么巧，就是最近之前还好，就是最近，而且我上次去看那个就是去中国看医生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学过赛斯一样，他就跟我说，我不会给你药，我也不会给你打针。他说，你该拔掉的是你妈，你要嘛就面对他，沟通他，不然的话你就是搬出去。对啊，我觉得那医生好像有学过赛斯的感觉。
对，那医生就是你妈，可是你能够振作起来的良药，一帖良药。好，很好，我觉得这同学也不容易啊，不过也会让我们看到人的那种无限的潜力，有没有？好，你虽然进出精神病房这么多次哈，你现在也熟悉那里面，以后还可以导览一下。可是你看，终究还是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工作，让自己啊独立起来。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努力要活下去的动力在驱策着你，对不对？好，这努力的活着，你真是了不起。你看有些人，不要说进出几次，进出一次老是想死。好，自杀有没有？老是想自杀，好，可是你救命就是活过来了，好，那个生命的动力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关卡，好，小小的关卡，只要他的情绪有说出来，也许那个欢啊，这个艺人不见得就会自杀，他早上还在跟他打电话，有没有？好像也还没什么事，好，怎么后来就突然就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关卡，关键时刻。假如那个关键我们的情绪一下子有一个出路的话，不管是找人谈还是自己有些什么方法去释放它，就不会变成你一个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跨越过去的一个障碍，没办法跨越过去然后就结束自己了，对不对？好的，我们再继续看，来加强我们的这个信心，活下去的信心啊。好，来你请说。
因为刚刚江正老师有讲到那个北捷事件嘛，就是圣贤杀的，那我就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有的学员他有问我，他说自从那个圣贤事件之后，那个很多父母亲对那个电玩，尤其是那种杀人电玩，就产生很大的恐惧，因为每次看到他想要在玩那个东西，他就很害怕说会不会就是在施展他的那个暴力嘛。那他就说他儿子跟他讲说，他儿子觉得说他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是在释放他想杀人的冲动，让他可以平静一点，那他就有点担心，他说到底是在释放还是在增长，他有这种疑问，那我想听一下嘉芬老师。
我们马上就会念了
啊，真的，
对，好，所谓有一些暴力的节目有没有？赛斯讲得很好，他说反而他释放了很多人的压力，而且在节目里面这种戏剧化的一种安排，后来这个好人一定会胜利，有没有？坏人一定会遭到处罚，这种非常简单的一种戏剧节目里面，他所呈现出来大家所担忧的那种暴力画面，他反而不知不觉释放了很多人的压力跟那种内在里面的那个愤怒，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后面会讲到，马上会讲到。那我们这么看哈，因为玩杀人的这种电玩游戏而真的去杀人的比例到底有多少？我们有没有真的去调查过？像最近 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有爆炸案，有没有一死死那么多人？昨天吗？又有60个人的，那是什么地方？有60几个人，那个爆炸案，大家记得吗？OK， 那个好像是意外还是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全世界嘛，哈，只要就人口来看，真的因为玩杀人游戏而真的去杀人的比例有多少？有很多吗？没有啊，好，没有啊。而且我觉得他的孩子至少能够讲出来说他有杀人的这种冲动哈，后来玩了电话游戏之后就过去了，好像就有了一个释放。其实杀人的意念代表他真的会想杀人吗？
是那个郑杰他杀人，他是因为精神状况还是因为电玩？
电玩，电玩教他的招数，对，因为电玩里面的招数是杀人。好，这个刚才我们先回到刚才讲，我们玩这个电玩，它真的会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去杀人吗？因为你说郑杰他因为玩杀人游戏而杀人，是因为电玩的关系吗？对吧？后来追根究底，他真正会有这种行为，并不是因为玩杀人的电玩游戏，就是台面上讲得出来，立即可以讲得出来，对他行为的一种想要合理化的解释，对不对？好，可是也有很多人在反映说，好，他的父母亲怎么这么的无情，好，是不是要赶快把他除掉，好像想赶快摆脱一个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危险分子也好，好，而且好像这也是父母亲要对大众道歉的一种方式。可是也有人会站在说，你是他的爸妈怎么这么的无情，有没有？好，有人有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好，那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什么，好，大家看到了什么？我自己呢，从这个看到那个赛斯对话二啊，里面讲了很棒的观点。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是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可是大部分的人只看到你得到的那个是什么，而根本不知道你在注意些什么。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大家都看到结果了，可是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从什么样的信念来产生的。而且我刚才讲说我在马来西亚好辅导的那个孩子，还有跟他爸妈的互动，好，我真的深切的体会到父母亲会用着他以为的好这种教育方式来教小孩，可是父母亲真的也不知道他的信念所教出来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好，直到这个结果产生的，知道是一个这么糟糕的结果，可是他真的知道是他什么信念所产生的吗？他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好，那好，这里就会牵涉到很多人在问，我们要信任自己，赛斯一直说要成为自己，要相信自己，而且要接受你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很多人就说，假如我这么信任自己，那我内在有这样的一个冲动，我就可以去做吗？对不对？好，然后我就可以顺着我内在的冲动，我要去砍人，我就去砍人吗？好，我要去抢，就去抢吗？好，然后我们这么样的说要信任自己，信任自己，可是我自己内在有一个冲动出来了，我真的可以按照我的冲动去做吗？好，那各位我就要问你们喽，这个自己跟你在描述说有一个冲动，我就可以去做，我要去砍人，我要去抢，好，我都可以去做的那个自己有什么差别？蔡司说要信任你，信任你自己的存在，信任你自己的这个存在的正当性，好好的成为你自己，好好的认识你自己。他的这个自己指的是什么自己？跟你一直很害怕你内在，然后你成为自己，接受自己，然后你这个自己内在跑出那么大的冲动，要去杀人，要去砍人的话，我可以接受跟顺随这个冲动吗？各位，这两个自己有什么差别？这两个自己有什么差别？ 好，一个赛斯一直在讲要成为你自己，要相信你自己的这个自己，跟好很多人会产生的疑惑，只要我顺随我内在的冲动，好顺随我内在很多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情绪，那我就可以去做吗？只要我要相信我自己了吗？各位，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这两个自己是同一个自己吗？他们的差别在哪里？赛斯一直在讲，我最近也一直在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假如我们一直说你要顺随内在的冲动，很多人就吓死了。好，所以我们玩杀人电玩的游戏，因为顺随自己内在的冲动，所以我就真的拿了刀去杀了人，所以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吗？因为我们自己内在有这么多不好的念头，有这么多不好的冲动，所以我们应该要用更多的规范来控制自己，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控制自己的情绪跟感受，我们应该要控制自己的冲动。好，所以我们要制定法律来控制很多人的冲动，我们要制定很多的规范来控制我们自己内在仿佛都无法控制的那些情绪跟感受，没错嘛？哈，这就是我们后来社会会一直慢慢发展出越来越多规定，越来越多规范的一个原因。可是赛斯在讲的那个信任你自己的那个自己究竟是什么呢？各位，你想，假如说我们的灵魂要入胎，我们的灵魂入胎，入胎之后呢，等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成为一个人，对不对？成为一个人，后来这个人慢慢的，慢慢的，我们说小 baby 慢慢长大，慢慢开始有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跟认识，他才会知道自己是男生还是女生，因为大人开始教他男生是怎么样，女生是怎么样，然后他也开始慢慢学会哦，男生跟女生生理上的不同，可是本来只有生理上不同，带着一些功能是不一样的，可是除此以外，男生跟女生其实差异不大，对不对？我们都说除了也不要穿，就是我们也说男生不要穿裙子啦，然后女生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上的一些规范啦等等。后来你发现男生跟女生的差异越来越大，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教条规范一直在教我们的孩子说男生可以怎么样，男生不可以怎么样，女生可以怎么样，女生不可以怎么样，有没有？可是本来孩子慢慢在开始在学习的时候，他只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就开始慢慢去摸索，摸索自己是谁。可是这个是谁，是不是大人教给他的，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是个女生，你是个男生。后来他慢慢知道，身体上构造不同，所以有了男生跟女生的差别。可是假如这个父母亲在进一步的很严格的告诉你说男生不可以怎么样，女生不可以怎么样，你开始慢慢对性别上的差异就有了很大的分别了，有没有？好，然后再慢慢的我们就学会我们很多的这些很多人性的东西就开始出来了。所以你看，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慢慢的学会了，其实才知道自己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我们首先是个人，后来慢慢透过成长、社会规范、这种文化的宣传、大人们的教导，慢慢的每一个人开始发展出他自己个人的个人性。那这个个人性里面，我们就说很自然的有很多的反应了，有很多的人性。开始会在你的学习过程当中开始出现了。好，人性包括什么？好，我们说人性里面就有包括很多好的跟不好的，是不是？同情心我们说是好的，好的人性。好，那我们说嫉妒心是不好的人性。好，我们说这个能够帮助别人是很好的本性，很好的人性。可是我们说很小气，然后都不懂得分享，是一个不好的本性，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开始有很多这些人性开始发生了？是因为我们被教导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所以好的跟不好的慢慢越来越多，形成我们后来在面对我们慢慢长大，在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会产生的一种基本的看法。我们不但这样子看自己，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也会开始用这样的什么是好的跟不好的来看待别人。好，有没有一种很明确的规范就发生了？当 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最原初灵魂入胎的时候，那个灵魂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灵魂永生里面有讲过，灵魂的本质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有没有？我们说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好，我们人性只要顺着你的本性，你自然而然你就是会有同理心，好，有这种我们说爱的互助合作的这种本能，好，你只要顺着你的本性，好，你会找到你的潜能，而且你会好好的去发挥它，这是灵魂的本质，对不对？善良的，好，而且无限的发展跟创造力。那当这样的一个灵魂的本质入胎之后，进入到这个人里面，我们往往好一开始要适应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自我意识会一直对焦在这个环境、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该学习的每一个情节。于是我们慢慢人性产生了，有没有？而且也还有很多被教导出来的。于是我们慢慢忘记了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指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本性，也就是说那个灵魂的本质。灵魂的本质只是入到你这个肉体里面来。我们的这个肉体后来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好，我们说有很多的限制来了。可是这些限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样的限制里面，终有一天，我们一直想要去找到那个支持我们能够存活下来的那个无限的自己，有无限发展、无限创造力潜能的那个自己，甚至有这种我们的本质是善良的，我们的本质是善良的，正洁是善良的，他的父母亲是善良的。好，在这个世界上会放炸弹炸人的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你能够认同吗？好，假如灵魂的本质是善良的，他来入胎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来世界上经验他的经验，同时他的经验也渲染了成为众人的经验，有没有？好，个人与群体意识彼此之间的影响。可是假如你相信灵魂的本质，好，善良的，有无限的潜力，好，然后又有很多的这种你只要顺性发展，你自然而然会去发展你最喜欢而且最擅长的你的特质。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么害怕我们的本性？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这么害怕我们去表达我们的本性？后来我们的本性就变成人性，有没有？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质慢慢发展成为人性。好，这个人性我刚刚有讲，你慢慢长大，好，整个社会的熏陶，好，整个文化的熏陶，好，那你的家长告诉你的，好，你周围环境里面你所学习来的。于是我们进入到人性之后，我们忘掉了本性。而那个本性，你只要想到你在入胎的时候是那个完美的灵魂进入到你的这个肉体里面来，好，虽然这个肉体有限制，而这个肉体就是要透过限制，透过所谓的物质环境里面某些限制，可是不断的要来，好，学习去看到你原来的本质是完美无缺的，是善的。可是我们往往忘掉了那个本质，只看到人性的部分，而人性有这么多恶，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制度，很多的框，很多的这种法律，很多的这种框架来限制，因为怕那个恶跑出来，有没有？可是假如你相信人性是本善，而且你从小就让这个孩子有很多的机会是顺性发展，那人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痛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扭曲的行为？假如每个人都可以顺性发展，接受你自己，信任你自己，赛斯讲的自己就是这个本性，你的本性就是善良的，有无穷的创造力，无穷的潜力，你只要顺着你的自发性，你自然而然会走上最适合你去发展的道路。假如我们一开始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多顺性发展的机会，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所以我们怎么会这么害怕自发性？因为我们把自发性变成人性，我们人性有很多恶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可以信任我们的自发性。可是赛斯讲的自发性不是这个，赛斯要讲的说信任我们自己的那个自己，就是你与生俱来的那个完美的自己，好，完美的灵魂入胎到这个肉体里面来的那个本质，你的本质还是那个灵魂的本质，对不对？它只是进入到这个肉体里面来。所以从赛斯的观点来看，正洁是好人， 他的父母亲也是好人，都是善良的人，只是后来进入到这个肉体里面来，这个环境啊，慢慢的，圣洁的父母亲的父母亲是怎么教他的？我们可以去探讨到祖宗八代，没错吧？好，所以为什么善信会一直在讲？好，假如真的有错，只能怪信念，怪那个出了错的信念，不是吗？所有扭曲的行为来自于扭曲的信念，而不是这个人的本质是恶的。好，所以在善信的观点里面，他是深深相信人性是本善的。假如人性是善良的，他所做出来的行为，是因为他的信念出了错，而不是他的本质是错，是坏的。大家同意吗？所以赛斯说，要我们成为自己的那个自己，是要你去认识你的本质。而我们说，我们真的可以顺着内在的冲动吗？你所害怕的是那个人性的那个本质，人性的本性，而不是真正你这个本质，你这个人的本质。大家怎样？我的工厂红有没有差别？所以我看到赛斯的说法的时候，我是感动的不得了，而且我觉得他就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同体大悲啊，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慈悲的啊，这些观点，赛斯里面的观点。好，万物一体什么意思？好，我们今天有一个杀人的孩子，每一个人都逃不了责任。我们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孩子变成这么的凶残？只有他父母亲的责任吗？当然不是。只能怪那个杀人的电脑游戏吗？当然不是。好，我们真正要负责的是，你看每一个发生这个事件的每一个细微的信念，他个人的信念，父母亲的信念，整个社会氛围所渲染的那些信念。而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念的就是整个社会里面一直不断的在灌输给我们的这些信念，让我们不知不觉的也相信它是真的，而且它是唯一的。就像我们刚刚在讲，你要及早去做健康检查，好预防疾病的发生。那背后的信念是你的身体没有力量自然痊愈，你的身体是脆弱的。那类似像这样的这些所谓的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公共一直在宣传的这些说法，有几个人真的去检查过它背后到底是用什么信念来做出发点，对不对？而且都是因为都是一些我们社会上认定的权威人士、专业人士，有没有？对，只要这些专业人士讲得这么好，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生病呢？那他会说，因为你们没有听我的。可是大部分的人生的病都到哪去？到医院去啊。所以刚刚下课就有同学问我说，你都没有看医生哦，烧成那个样子都没有看医生哦。我说不需要看医生啊，就是要休息嘛，休息一下，了解自己，稍微忍耐一下，这样子身体有自然疗愈的力量啊。我真的是深深相信的。好，那我只是一天里面泡了很多次澡 就做这种方式让自己好好休息啊。所以当一个事情来了，当一个事件发生了，你用什么信念看，对不对？你用什么信念看，你用什么角度看，这很重要。然后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是他的父母错，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是电鳗错，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这个孩子生性凶残，那么这种事情还是会一直发生的，因为根本的信念没有被拿出来检讨嘛。好，那这个信念是什么？这信念多的人，对不对？我最记得一句话，好，他写的，他小学六年级就常常想死，就觉得好痛苦。好，我在看一开始发生郑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句话，他小学六年级就很想死。我的妈呀，我们到学校学习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学习不就是为了想要从不懂到懂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吗？什么时候让我们的教育变得都是孩子的负担，沉重的包袱？什么时候到学校去学习变成是一件这么痛苦的事情？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好，那我们又说，哎，父母亲生养孩子应该是很高兴，有一个这么棒的生命，好，延续我的生命，然后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要给他爱都来不及了。可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一生出来就开始背着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当然 发觉了呢？好，孩子应该是要快乐的，可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这么小就开始这么痛苦，然后到学校上学是一件痛苦的事，然后老师竟然偷考卷给学生，啊，老师真的错了，是他的行为错了，可是老师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爱他的小孩，他希望他的孩子不要输人家，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顺利考试，他的动机是好的，没错吧？行为是错的，行为是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老师的世界，他又是英文老师，他们马上处罚大过，对不对？可是教育部说不行，处罚太轻，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一个念头，我假如是我的话，我会私底下把这个老师讲找来，假如我是校长或者我是主办单位，我会私底下把他找来，然后我要告诉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假如这个老师意识到了，我知道了，你不要再犯，我不会公布，我不会公布出来，我会让这个老师跟他的孩子重新来过，大家了解吗？我不知道，这就是我的反应，我不会马上把他过去，马上去处罚他，因为我知道这个妈妈一定是急死了。好，我在想，他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社会大众会认为你是老师，小孩子成绩这么差，会不会是他的先生或是他的公婆、他的家人？历史老师阿林家大大呢，有没有很多老师会有这种压力？所以会不会一直希望他的孩子成绩更好一点？啊，然后结果这个老师一急，不择手段，用了一个扭曲的行为，偷考卷出来给他班上的学生写考卷。我相信这个老师没有恶意。好，那假如可以的话，能不能把他找来私底下，说你这个行为是错的，我已经知道了，希望你不要再犯，你再犯我就提报。好，我给你一次机会。你知道这个一处罚他，他可能完蛋了，他的孩子也完蛋了。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规范，是会让一个人这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我们这样子恶惩一个人，我们到底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对不对？好，假如可以的话，私底下来。还有孩子犯错了，你不要在大家面前马上立即的处罚他，你可以把他私底下叫来，告诉他说你哪里怎么了，哪里怎么了。好，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假如你有什么困难，你来找我，好，我可以尽力帮你的忙。假如我们越来越多人，然后这些主办单位、主事者能够有这样的心态，那与其打击一个人，让他一辈子翻不了身，还不如好好的让他有一个机会。能够再来一次，谁不会犯错？我们对于老师犯的这个错当然是大不可赦，可是老师也是人，他情急之下做了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有没有让这个老师有一个翻身的机会？他这下子被拿掉教师资格怎么办？一辈子再不可能再教书了吧？悲伤的污点，就像啊，这个郑杰他的家人恐怕一辈子抬不起头。上次他们不是在讲是日本吗？啊，这种杀人事件，他的这个家，这个小孩子才小学四年级啊，就杀了人。后来他家里的人三不五时有类似的新闻，就会被叫出来，这个新闻再叫出来，再惩罚他们一次，让他们一辈子抬不了头。那假如我们一直都是用这种恶惩的观念，这是我们能够对社会上做出最好的方式吗？是不是？大家觉得呢？啊，我们真的要好好来讨论这个议题。我们真的是要以暴制暴，还是啊，我们真的是要给他一个机会？谁不会犯错？谁不会犯错？啊，那这个基础是建立在赛斯一直强调的人性本善。假如人性是本善的，你就会认为只是行为的错，那。是不是有机会让他重新再来过呢？这是一个多大的一种慈悲！哦，这就是赛斯的观点。对，看到赛斯的这个观点，让我感动得不得了。好，你拿赛斯的这个观点来解释这么多的社会事件，你就会知道，当时不管从学运还是到政捷，啊，一直到这个老师偷考卷等等，都是行为上的问题，啊，信念造成的结果，而不是这个人是坏人。啊，这是我愿意相信的。好，啊，这是我选择对人的信任。好，啊，所以各位，你信任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看到什么。 啊。所以你注意什么，你就得到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看到什么。所以，只要我相信人性本善，我在看到这么多的社会事件，那么我还是相信他是善良的，只是扭曲的行为，没错嘛，哈。所以我到那个监狱里面去，我才有办法跟他们讲身心灵的东西。只要我深信这些作奸犯科的人都没救了，我也不用去讲，我要去讲什么？你只要宗教进去嘛，佛教进去都知道要忏悔嘛，每天都在那忏悔业障，忏悔自己做错的事情，忏悔忏悔。你要说什么？
没有，我在想说，这个老师，我自己
也是老师，我是在想说，其实。他会有这个行为，我觉得跟我们的教育有关，因为我们教育只重视分数，他不管别的，重视分数。对啊，我是这样。
所以啊，你看托福考试出来，让他们做过，然后这次考试都得高分，是为了什么？为了得高分，还是为了真正的学习？所以我们有很多社会上的信念太扭曲了，太扭曲了，因为扭曲的信念才会造成扭曲的结果，对不对？来，你觉得呢？
讲到说，刚刚那个嘉贞老师讲说信任自己的冲动哦，那嘉贞老师是有引导我们说，从你看到的是你那个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被就是弄成人性的那个自己，还是你在灵魂入胎的时候那个
本性
那个本性嘛？哈，那另外我会觉得就是说。一个人他不会无缘无故想砍人嘛，如果你有这个冲动出来之后，你在这个之前你可能已经压抑了无数次的冲动，比如说你对这个人有很小的不满的时候，你没有用很温和的去表达，但是你忍住了，或者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压抑之后，你才会爆发出那一种扭曲的愤怒的，像类似像圣洁那种砍人的冲动这样。那我是分享一下，就是说我学那个身心灵的前后啊，就是这次那个圣洁事件出来之后，那我想到的是说，他为什么会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孩，他有那么样的愤怒，那样的扭曲跟一般世俗来讲的变态。那我觉得我这个投射其实已经不一样，如果我没有学身心灵的话，我以前我的投射一定是投射在那个被害者，我也想好恐怖哦，我下一次做捷运要不要小心一点，会不会突然有那种神经病突然出来砍我一刀，我以前的投射已经这样，然后就开始在想人家都要带雨伞，而且不是那种折叠式的，要那种有木头的，
后来好像第二天就有人穿什么迷彩装，有没有？
对，
古装
那
个
关公刀，
对，
好笑。
就是我以前我的投射心是那个被害者的心态，可是因为我们学了三次之后，你慢慢会知道，就是说像这种意外事件哦，他这种被害者、加害者，他们之间会有一种纠葛啊，或能量运作，并不是说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心中想的那种随机啊、不可测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的安全感会有。那我们开始会从那个这个症结它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会开始去想。那我觉得。台湾的媒体或者是一般社会大众是蛮奇怪的，他们不习惯生死一件事情，他们习惯找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刚刚嘉贞老师讲的，他的爸爸妈妈教育是不是出问题，他是不是常常玩电玩所以出问题。可是因为我自己也这样走过来，我也知道就是说，我想圣洁父母亲一定也很痛苦甚至是愤怒，他会觉得说我做的有那么烂吗？世界上比我烂的父母亲大概比比皆是吧，有的父母亲他是孩子生了他就不养他就扔了，
对，
丢到育幼院或丢到有的什么吸毒啊怎样，或者是他去管女人啊不理家庭啊，然后小孩子一样很争气，有没有这种？
有啊。
那他就会想说，我也只不过就是好好的，就我赚钱给他，我该给他都给他，我让他去上课，我也没有什么性侵虐待民虐啊，为什么我的运气会这么烂，我就这么衰，我就丢尽了脸，然后就无脸见人，还要下跪道歉。我想我们开始会去看到那个父母亲的心态啊，然后你会在然后我们在
再往深一点想哦，那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是什么？刚刚嘉玲老师讲的啊，比我就我自己来讲好了，我觉得我虽然我在学赛事，我在学身心灵，那我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我会面临很多压力，还是会啊。比如说，我跟我先生都是医学院毕业的，那我先生是医生，我是医检师，那我的小孩整天在那边，就是学业上就是很不优秀啊，他就是不要讲说很不秀，就是很烂啊。对啊，就是大一念两个学校，然后大二又念两个学校，大三现在又不知道又要游到哪里去了。然后我的嫂嫂好了，他小学毕业，然后他真的也没什么样管小孩啊。那人家小孩念到台大硕士，
你是去死了，早知道就不要念那么多。
不是，那我婆婆讲话的语气当中会不会？酸酸的，或者是给你敲一下。那我想，我如果没有在学生命之前，我的感觉怎么跟正杰父母一样？怎么会这样子呢？这社会怎么这么不公平？我这么的努力怎么样？我怎么就那么衰？我就遇到这样的小孩。那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当妈妈她不简单，就是说她自己要撑得住。所谓撑得住，就是说你在学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哦，这些东西会成为你的一种能量。那个能量，当你自己已经肯定你自己的时候，你不太会在意这些外界的这个怎么讲毁誉啦。虽然就说你不可能说你的心情没有影响，但是你有办法去把它转换。你开始会知道，就是说你把这些哎呀人家的批评啊、指责、压力放到一边，你开始来想，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小孩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到底要学习什么？到底要经历什么？那我以前也是那一种在世俗价值观培养出来的父母亲啊，我们也是很成就取向啊，我们也觉得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我每次都帮你复习考试，你怎么考这么烂？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他要什么。那我开始学赛事以后，我就开始知道，其实我们这辈子学到的，你的累生累世灵魂你都用得到。那可能以前我就是没有学到说我怎么样好好做一个父母嘛，所以我一直用功利取向，我一直用成就取向，我一直觉得什么十年磨一剑啊，什么我要让我孩子怎么样，什么扬眉吐气，然后什么对，就是你会有把太多扭曲的信念加在你的那个亲子关系当中。那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关系啊，我觉得重点一个就是说不管是爸爸或妈妈，他自己去学习，他的那个能量会有办法让这个家至少有安定下来的作用。比如说我儿子现在他看到我还是一样的对他好，一样的关笑，一样的做我自己的事情，这个无形中对他就是一种安定作用啊。以前的我不是这样啊，我只要他这种样子，我绝对是我疯了。我怎么这么点点点点点，对，我就分享一下说，当你定下来的时候，我不敢说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整个家庭的那个能量会不一样，甚至我还可以有办法去安慰我先生，因为他也很不准，他也很痛苦。那所以我觉得说你自己的学习跟充实那个是蛮重要的。 OK，
对啊，谢谢分享哦。你在讲的时候，我现在好感动。对，因为我看着你啦，还有看着你啦，你们两位进出精神病房的啦，还有这个儿子大学念三所、四所、五所，好，念五所，好，一个大学念五所，哈，这种痛苦的心路历程啊，你看，终究在这么几年下来，也磨出的，啊，铁杵磨成绣花针，也磨出了那个耐性了，哈，所以。你慢慢会知道赛斯一直都在说些什么，他在讲我们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他绝对不是外在的这些所谓的成就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些功名利禄也好，能够来断定你这个人这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啊，你在生命的一个过程，生命真正我们要去享受的、去感受到的那个滋味，他绝对不是你的孩子念什么学校，或者说你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他能 够来说明的，能够来证明的，你的价值不是在这个事情上。可是假如我们的社会取向，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建立在这些很社会的、很名利的很这个价、很这个怎么说功名利禄这种取向的话，那我们的学习就不可能真正的快乐。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体验，也是我们的体验。慢慢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扭曲的这些观念里面，给极多的人刺激，因为扭曲的观念造成扭曲的结果，扭曲的结果就会刺激很多人去反省，反省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所以刚刚在讲，我就觉得说，父母亲的出发点，他不知道他做的是不对的，重点是他不知道，因为他的信念认为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孩子就是这么教的，他不知道他这么做孩子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有什么样的人会在杀人的时候没感觉，只有自己痛苦大到他不觉得那个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名言，暴力是一种什么无力感的表现，暴力。所以暴力的人不是真的一个这种很好像杀人不眨眼的人，真正暴力行为它是来自于内在深深无力感，对生命的一种无力感的展现。我无力感，我不知道该怎么为我的生命来负责，或者继续走下去，所以才会有这种扭曲的行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做多一点探讨这种身心灵的观念我们说慢慢的一句一句在讲这个赛斯书的内容，它真的在一点一滴的在改变我们很多的信念，让我们越来越看到自己真实的本性，去连接我们真实的本性。我们为什么从来不认为快乐应该放在我们的学习里面放到第一位？幸福为什么不是我们课程里面最主要的科目呢？有没有，我们的科目都是知识上面的教导，可是我们幸福快乐都不是我们科目里面要学的。假如今天我们从小学开始，起码一个礼拜有那么几节课是在教怎么快乐怎么幸福，对啊，这个点子不错你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假如你一个礼拜的课程里面有那么几个时段是专门在教一个人怎么快乐怎么幸福，那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问题是教导的人也都不幸福问题是这些老师教授们也都不幸福，因为他们从小 也没有念幸福的课啊。对，所以就只好到只好到这种体制外的地方来学幸福。就是今天讲到这个身体的张力，这是刚刚的分享，希望大家回去也都还是可以多一点这样的一个思考。我真的倒是觉得说，刚刚在讲这个本性跟人性，什么是真正的自己，但是一直要引导我们去信任的那个自己，跟我们害怕成为的那个自己其实不是那么同一个自己。简单来讲，一个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性，一个是人性。我们发展出来受到很多这种社会文化渲染之后的那个人，而不是你原来带着这么完美无瑕善良的本性进入到的这个人里面。可是我们因为学习忘掉了，疏离了，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回到那个相信自己本性，而不是一直不断的害怕我们的人性，对不对？因为我们对人性好坏有太多分明的对比，所以我们好害怕那个人性。可是你的人性是从哪里来的？你的人性也是从本性里面慢慢发展出来。所以我们会不会从很多人性的这个冲突里面才有了机会再一次的回头去看到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没有人性你也看不到本性，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来当人就是要经历很多的人性，可是却又从人性里面慢慢的再一次的去体会到，去感知到我们的本性原来是这么的棒，这么善良。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